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依旧是在周末时分向你问好，亲爱的朋友，又到了燃亮的一生节目和你见面的时间了。在这段时间里，吴爽和你一起感受中西宣教士的感人故事。近期我们燃亮的一生节目为你讲述发生在中国本土西北的一批宣教士，他们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带着传奇色彩的宣教故事《神国侠侣》，作者是王瑞珍。上一回为你讲到，和神渐渐远离的赵崇义被关在了集中营里，生活的苦难让他再一次想起了赵麦家这个神所赐的名字。欢迎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之神国侠侣》，由吴爽为你播讲。
上个世纪初的西北地区看似荒芜，但神从来没有遗忘这片土地。
在战争的年日，最动荡的时代，看似苦难，神仍成就计划。
神国侠侣，
赵麦家
和恩正
宣教士故事。
下山的时候，他头戴着五星帽，身穿灰色军装，脚打绑腿，一看就知道是八路军。他并不知道那时候国共已经不合作了，竟然还穿着八路军的制服在国民党的地盘行走。那时有一个识分的老头瞄了他一眼，没说什么就走了。赵崇义这个人单纯得很，并不知道苗头不对。过了一会儿，那个识分的老头就领了一个国民党的营长带兵来抓他。他被抓的时候身上还带着军官的任命状，被盘问的时候他坦言不讳。国民党看他是个人才，劝他投降，应许他马上可以当连长。而赵崇义认为自己是八路军抗日敢死队的人，而国民党抗日不够勇敢，因此不肯投降。于是呢，先被关了三个月。这三个月无论人家怎么样的劝他整他，他都不投降。有一次赵崇义在河南的叔叔和姑姑接到消息，偷偷的来看他，他们从墙外悄悄的望着他，并不能够帮助什么。后来赵崇义被人家用绳子绑着拉到洛阳的一个集中营去了。他有一双大脚，他们却给他一双小鞋，他的脚很快就被磨破流血了。就这样忍着痛走到了洛阳，在那里又被关了半年。那时候粮食严重不足，常常只吃红薯，非常的艰苦。可奇妙的是，就在这份艰苦当中，他的灵性渐渐地复兴了，又开始殷勤地读经祷告。后来赵崇义被转送到西安集中营，幸好他被捕的时候还没有就任军官，没被编入军官队，否则一定会被当作重刑犯，可能就死在里面，永远出不来了。在集中营里，他被编入学生队，他们让他学习化学，学做肥皂，准备学会一技之长，关两年多之后可以释放出去自谋生路。集中营的日子，他想在军队里面立功升官的野心完全的消失了。 主让他重新的想起那个遗忘已久的新名字麦加。他向主祷告说，主啊，麦加是我将来要走的方向吗？在过去从来没有一次当他虚心寻求神时，神掩面不顾他。这次也一样，当他切切寻求神时，神让他看见两幅图画，一幅是宁夏省地图，另一幅是红海旁边有一个叫麦加的城市。后来他有机会找来地图看，果然真的有个麦加城在红海的旁边，可是他仍然不明白这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呢？他就继续祷告。后来有一次在异象当中，神让他看见自己走在一条明亮的大道上，他延伸向那遥远的西方。可是赵崇义还是不太明白那是什么意思，不过从此以后他把这件事情放在了心里。漫长的艰难的监禁中，上帝给他一个盼望，就是告诉他，25岁那年你会得着释放，27岁那年你会开始执行我交付给你的任务。后来呢？后来所有的事情果然完全的应验了。在监狱里，赵崇义除了努力工作之外，剩下的时间都是用来看圣经。有一次有人画漫画，把他画成教士的模样，手捧着圣经，穿着黑色的长袍，袍子上绣着大大的十字架，漫画的标题就是虔诚的基督教徒赵崇义。有可能那位画漫画的人也是一位基督徒，想用这个办法来救他。反正这件事过后不久，他们看他那个样子实在不像共产党人，就把他释放了。那一年他虚岁25岁。后来文革的时候，攻击他的人就拿着这一点来做文章，他们说国民党宁可错杀不可错放，他们怎么不杀你呢？赵崇义被释放是在1943年5月4日，那时西安正春寒料峭，他身无分文，不知道该往哪里去。祷告之后，他就到西安革命公园去坐了坐，天色渐黑了，他想在公园里先歇一夜再说。那时走来了一个要饭的老头，跟他说，年轻人啊，这里不能过夜，晚上会有宪兵来巡逻，你要赶紧走。可我没地方去啊，今晚先在这儿过一夜，明天再另找地方吧。那你就要躲在草丛里，晚上巡夜的人来的时候会吓唬人，瞎咋呼，我看见你了，我要开枪，你出来，甚至会拿石头往草丛里扔，那时候绝对不要动，否则会被捕。于是晚上的时候，赵崇义就悄悄地躲在草丛里，两次巡更的人都没有发现他，好不容易熬过了一个晚上。隔天他向主祷告说，这下子该怎么办，我要往哪里去呢？想不到第二天就在街上遇见了多年不见的张蒙恩牧师，当年在长治带领他得到信仰复兴的牧师。他是内地会的牧师，刚好有事来到西安。他乡遇故知本来就是一件大喜事，而走投无路的时候又遇到旧日的恩人，更是有一种逢处绝生的感受。张牧师巧遇赵崇义之后，就把他介绍到陕西大荔县的一个教会小学当小学老师。赵崇义语文很好，毛笔字也很不错，教起书来蛮像样子的。而这时候的他已经开始改用赵麦加这个名字了。赵麦加教了半年书之后，日军进犯，小学停办。这时张牧师来找他，他知道赵麦加有传道的心志，就对他说，现在内地会有2个名额，可以去凤翔的西北圣经学院学习，不收学费。这2个名额男生就是你，女生叫董培兰。1944年6月， 赵麦家去了陕西凤翔，进入西北圣经学院。入学的时候，马可牧师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我本来叫赵崇义，现在为了避免被国民党抓回去，就改用赵麦家。”“
赵麦家这个名字是谁帮你取的？”“
是我在祷告的时候神给的。”“
你知道麦家是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大概是上帝要我传福音吧。”“
麦家的意思可能是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马可牧师就叫他看地图往西边找，他发现自己的名字是回教圣地阿拉伯的京都。马牧师就跟他说：“上帝给你这个名字的意思应该就是要叫你往西北走，向穆斯林传福音，一直传向阿拉伯的麦加。”于是马可牧师就向他介绍遍传福音团的意向。还记得上次我跟你说吗？那时候的校方已经有好些人正在为这件事祷告。赵麦加本来就有传道的心智，经过马可这样的说明，他更加的确定这就是神给他的方向。从集中营里放出来的却不知道要去到哪里的赵麦家，竟然第二天就在街上遇见了自己旧日的恩人张蒙恩牧师。主的手亲自引领赵崇义来到了西北圣经学院，见到了马可牧师，而主给他的这个叫做麦家的名字终于让他和遍传福音团相遇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听众朋友，再会。
耶和华为你施恩，洪水泛滥使你施恩。洪水泛滥，是你施恩。